圣经里面讲到的奉献，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们，就是指着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归给神。这是神的慈悲，这是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什么叫身体呢？身体就是神给我们用来跟这个物质的世界相接触的一个器皿，叫做身体，就是用来代表我们这个人的东西，叫做身体。所以当保罗说将身体献上的时候，保罗不是说你只要把身体献上，你的灵你的魂都不要献上，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你全人都要奉献给主，这个叫做身体献上。弟兄们注意，保罗没有讲牧师们，保罗没有讲神学生们，保罗没有讲长老们，保罗没有讲执事们，没有。保罗说弟兄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是弟兄，所以每一个人就应该奉献。奉献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很稀奇？保罗在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呢，我自己也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大型的退休会，一些特别聚会，夏令会啊，冬令会啊，秋令会。那么在这种聚会的里面呢，这个讲员呢，他一定要把这个最精彩的一篇道摆在最后的一个晚上啊，讲的大家都流眼泪啊，都很感动，然后最后说有谁愿意奉献走到前面来举手，然后你看弟兄姊妹在那边挣扎呀挣扎呀，后来终于不得了，被神的爱急得没办法了，哎呀走出来了，好可怜啊，好辛苦啊。弟兄姊妹，这不叫奉献。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懂什么叫慈悲吗？神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神莫大的恩典啊，他来要我们奉献，我们奉献给他，他肯收，这是神莫大的恩典。我们如果今天不懂得这个奉献的道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有时候唱起诗歌来，我们唱了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伟大。有一条诗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唱不唱，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唱，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了，哎呀越唱越觉得自己好伟大。可是弟兄姊妹，奉献不是十字架的路，奉献是开始把自己交给主，是十字架的第一步啊，后面的路还长着呢。但是奉献是什么呢？奉献是特权，奉献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保罗才会讲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有一年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农村服侍，我遇到一位纽西兰来的一个姐妹。那么这个姐妹呢，她是把自己的一生给了中国大陆。她在中国大陆原来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做外教教英文的，外国的教师教英文。有一天的早晨，在她宿舍的门口，他听到有小孩子的哭声，他打开门一看，有一个小摇篮，里面放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那个孩子在那边大哭，外面很冷，下雪天，所以他赶快把这个摇篮拿到他房间里面，把门关上以后，他一看，他糟糕了，他知道这是一个父母生下来不要的孩子，丢在他家的门口。那父母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呢？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是个残废，这个孩子一看就知道是这个手也有问题，脚也有问题，整个的头也有问题，整个看来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孩子。孩子在那里大声的哭。这个姐妹是一个单身的姐妹，她看着这个孩子，她在那里挣扎了很久，她应该怎么做呢？按照政府的规定啊，他应该把这个孩子赶快送到警察局交给公安，让他们去处理。 可是在他的里面，他看见这个孩子那个可怜的样子，他想到这样子一个有残废的孩子就算送到孤儿院去不要几个月一定死掉了，因为他对这方面很有了解，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他说如果我不要他他就死定了，但是如果我要他了，这是个残废，我要一辈子照顾他。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这个姐妹，让她看到说，你知道吗，当年你说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我的时候，在我的眼中你就像这个残废的小婴孩一样，你是何等的残缺，你是何等的不完全，你是何等的没有用，你在那里哭，我如果不要你，你的结局就死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假如那个小 baby 会讲话，那个小 baby 在那哭着说，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就好委屈啊，好伟大，好难啊，好难啊。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何等的残缺，我们是何等的不完全，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我们的主。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是神的慈悲他肯要我们，这个叫奉献。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我的生命原来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自己的生命谁要负责？我们自己要负责，是我们的嘛，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我的汽车谁要负责保养？我要负责保养。你的汽车呢？你自己要负责保养。谁的东西谁要负责？这个道理很清楚。有一次我们附近的一个邻居，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一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讲，刘叔叔，可不可以请你帮一个忙？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想要养一条狗，我妈妈不同意。然后我就问他说，这条狗如果你们买回来是谁的狗？那孩子就看我看半天说，刘叔叔你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说这个狗回来以后是谁的狗？他说那当然是我的狗啦。我说如果是你的狗，是不是你就要负他一切的责任呢？他说有什么责任啊，我就是跟他玩嘛。我说不对，我说是你的狗你要养他，是你的狗你要带他看医生，是你的狗你要带他去上厕所，是你的狗你要给他洗澡，是你的狗你要给他梳毛，是你的狗你要照顾他，生命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要负责照顾的。他如果拉了大便小便任何一点东西你都要清干净，这叫你的狗。哦，他说那不行啊，我很忙啊。当然妈妈帮我忙嘛。我说那就不是你的狗，是妈妈的狗了。是谁的谁要负责？弟兄姐妹，你我的人生原来是我们的，我们自己负责。今天神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你交给了主，主要负责。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实在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认识这个真理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们最多只能够求主来帮我们的忙。你看我们的祷告就知道了，主啊，求你祝福我这个服事，谁的服事？我的服事。主，求你祝福我的孩子，谁的孩子？我的孩子。主，求你祝福我的工作，谁的工作？我的工作。都是我的，主耶稣你来帮忙。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奉献给主完全不一样，因为当你奉献给主的时候是主的，我告诉你，你的东西你要负责， 主的东西主会负责，哪一个比较好？你我的人生交在我们自己的手上靠得住呢，还是交在主的手上更稳妥呢？但愿神恩待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投资在神这个伟大的工程，我们能够投资在神这个荣耀的工程里面，神要做的工，让我们真的信得过我们的主，能够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这个是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这个完全交托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子的真实的事情。有一年在美国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瀑布，有一个人在那里拉了一条钢索，很长的一条钢索，从这个瀑布上面拉过去，然后很多的人在那里参观啊。这个人就从钢索上面骑一个那个独轮的脚踏车啊，从钢索这边哗骑过去啊，然后哇骑过来啊，在旁边有好多好多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看啊，大家拼命的鼓掌啊，说哎呀了不起了不起，这个人实在厉害啊。这个人骑完后下来就问大家说，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不但可以这样子骑一个独轮的脚踏车过去，我可以背一个300磅重的东西啊，从上面骑过去再取过来啊。很多人，有的人相信，有的人脸上就有那个怀疑的表情。所以这个人就骑在脚踏上，请别人把300磅的东西绑在他的背上啊，他在骑这个独轮脚踏车啊骑过去，然后哇又骑回来。哦，这下群众啊都很佩服啊，哇了不起了不起，这个人实在了不起，不但自己可以这样这么危险这么骑过去，还给300磅都骑过去，真是厉害，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这个人回来的时候再问这些群众，你们相信不相信啊，我可以背一个人骑过去再骑回来。你知道一个人不会有300磅啊，对不对？没有人那么重嘛。所以大家都相信相信，大家都相信。然后这个人就问说，那相信的人有谁肯上来坐在我的背上让我背过去呢？没有人。弟兄姊妹，你听明白了吗？我们常常说相信相信是头脑中的相信，真正把自己奉献给主，完全的信靠主，这个才是心灵里面的相信，这个才是我们属灵生命真正开始走路的一条路，这个才是我们能够做神的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不只是信，能够信靠，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神的工，我们也要信服。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信是信，但是我们不服，我们不顺从，我们对着神说的话，我们喜欢听的地方听，我们不喜欢听的地方我们就有意见，我们就觉得哎呀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吧，这可能是哥林多当时的风俗吧，可能是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吧，可能圣灵不是这个意思吧。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是一点一撇都不能改变的。让我们学习尊重圣经，让我们学习顺服神的话。你要信神，你要做神这个荣耀的工，你不只是要信耶稣，你不只是要信靠耶稣，你要顺服耶稣，你要信服，你要听他的话，你要听他的话，你相信他的话不会错，你相信他的话是最好的。有一个姐妹有一天跟我讲，什么时代了还有这种事，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现在都是各顶半边天了，男女要平等啊。弟兄姊妹，你相信你所受的教育，你相信你的头脑，你相信这个世代的风俗，你还是愿意相信神，还是相信神的话呢？到底哪一个能够保证你真正的幸福，哪一个能够真正的把你带到永恒里面的喜乐里面去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当信神所差来的这一位，这就是做神那个唯一的功。我们不只是相信，我们不只是 信靠，我们不只是信服。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信到里面去， believe into。 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借着信心我们常住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整个各地的基督徒，各地的弟兄姊妹，常常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忙于外面的活动，忙于外面的事工，以至于我们里面很少有安息，我们很少住在主里面，我们很少享受我们的主，我们很少在我们的主的里面，让主的生命，让主的慈爱，让主的丰富，让主的恩典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当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如果没有信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如果没有借着信心常常的住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圣经。我们知道要读圣经，是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要读圣经？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讲道的人怎么讲，我听到好多地方的讲道人都是告诉你说要读圣经啊，要读圣经啊，读圣经很重要。但是你们发觉一个难处，你知道要读，你就偏偏没有时间读，你就是偏偏不想读。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刚信主有几年，有一段时间我晚上读圣经呢，一读就睡着，都不要吃安眠药，比什么都好用。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知道不要读，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借着信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叫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了没用，要我们祷告，我们也没办法祷告，因为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姐妹，我们要信神所差来的，神能够把那个荣耀的计划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最重要要学的功课，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是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要常常在他的里面。因为一个枝子如果在葡萄树上，葡萄树一切的丰富水分营养都能够供应他，都能够保护他。如果你离开了主的，就没有了。今天太多太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用外面的东西代替了里面的东西，我们用一些侍奉上、工作上各样的需要来取代我们里面亲近主、安静活在主面前的这个时间。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常常花时间个人单独的来亲近神，你没有常常的在信心的中间让自己能够住在主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你外面可以做很多的事，你外面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忙碌，但是你里面越做你越累，越做你越辛苦。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从生命中出来的侍奉，越做越轻省，越做越喜乐；从责任里面出来的事工的侍奉，越做越累。有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负责的同工，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跟我相见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每一个主日早上天不亮就赶到礼拜堂去， 从早一直忙一直忙，忙到下午回到家的时候，他说回到家只有一个感觉，两个字，好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因为我们是用外面的活动取代了里面与主生命的联合，因为我们是一个责任的侍奉，而不是一个生命的侍奉。我们把外面的这些做这些基督教工作里面各样的事工取代了亲近神，听神的话，让神自己来感动我们，来托付我们，来带领我们。一个最可怜的人就是拼命在那里跑却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跑的人。今天有很多侍奉主的人真忙碌，拼命的在那里跑，拼命的在那里跑，但是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去，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弟兄姐妹，一个要侍奉主的人，一个人希望自己的一生是能够将来被神所肯定，说你真的是做神的工作，神在永远里面的计划在你的生命中可以被成全。弟兄姐妹，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方法，你要活在主的面前，你要与主联合，你必须靠着信住在他的里面，否则你外面所做的这一切将来都是草木和谐。我不是说你工作没有果效，你可以有很大的果效，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将来审判的时候，神不是看工作的果效来审判我们，神是看我们生命的品质来审判我们。我们何等的需要主恩待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人懂得什么是神所要做的工作，我们能够信主耶稣，我们能够真正的奉献给他，信靠他，我们一生每一件事都信靠他，完全的交给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为他而活，我们更要信服他，他说什么我们就顺服，我们也要常住在他的里面，我们要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要让他所有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供应，我们要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爱慕。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不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爱慕可能是世界，甚至于有的人还爱慕那个最终之乐，但是我们教会里面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可以以主的事工，以人的夸耀，以外面这些事情，所谓服侍主的事情的果效来代替我们里面单纯爱主耶稣的心。以弗所的教会真理上很准确，以弗所的教会在侍奉上很热心，很摆上，很有果效，教会很有增长，他们有许多可以夸口的事，但是我们的主对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弟兄姐妹，保罗曾经说过一句好严厉的话，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单纯爱主的人，让我们的心常常活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做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这样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做神那个单独工作的人，神在圣经中那个荣耀，那个伟大，那个奇妙的计划就能够成全在你我的身上。靠着神莫大的恩典， 神要把我们与他的儿子一起带到荣耀里去。只要我们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这样的浩大。主啊，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需要做什么来讨你的欢喜。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预备了是何等大的恩典。你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叫我们信，信你所差来的这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你要做什么工作，让我们的心里面羡慕你所要做的那个伟大的工作，更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借着信，以至于信，好让你的恩典可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的世界不错。